鹏程万里嘛，因为我们是双翼，然后是一只老鹰，你说鹰程万里也是没关系了。好，然后我还跟神求说，真的是出于你吗？结果那一期啊，那一期那是2007年的十月，你晓得那一期我对那个什么统一发票，竟然对到三张统一发票，你知道是什么吗？一张是在六龟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的加油站，我已经油都我已经烧光了，然后我平常都是加全国的，因为全国可以每公升可以减两块三块嘛，到那里没油了你就加，结果加了后来回来，然后另外一张也是这个也是中油的，然后这一张呢是我们办公室一个同工，他的先生一直凹不信主，一直到最后病危，到最后一个礼拜之前我去带领他，他做决志祷告，然后那一天我在星光医院，我的车子停在停车场，然后那张发票也中了200块钱，所以我知道神告诉我鹏程万里啊，还有呢加油加油，拯救灵魂最重要，就这三张，加油加油。我的师母说啊，去换现钞，我说不要，我把它留下来做纪念，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凭据，就在那一个当中我就知道神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你看这像台风嘛，所以连着几次密集训练都有台风来，我就跟他讲说请你们以后不要弄这个记号好不好，每一次都是大台风啊，七月九月都是大台风啊，那感谢神啊，那个二月那一年2008年2月那个陈院长也啊专程陪我们去一趟，所以这一次人家已经开始在说了，说啊你们进信会办的特会，然后讲员不是敬神的院长，怎么是圣光的院长，我不晓得要怎么回答。哈利路亚，有神的旨意嘛，你看你们有看到这一张上面有没有，有你们亲爱的啊陈院长，你看以后圣光会因此而得名，请不要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两个。这个教会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有好多故事可以说啊，他们有意向一千一万，就是两千两万啊，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也是要成立，要差派2000个宣教士，然后要成立20000个小组啊，谁给你证就够慢看过帽子就够满了。所以当时啊，你看这是在韩国的特会，那一回陈牧师也去了嘛，院长去了，17000个人在现场，你能想象那个场合哈，然后在那里被神恩膏，每一个人在那里都很感觉到说带着使命，看到异象，然后晓得啊，那么很多教会都是哇几十个人去，为什么，他说把所有的小组长核心同工都带到现场，然后在那里领受以后回来不用开会了，为什么，他们当场都说我们回去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以双翼来养育门徒，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健康教会，就这样子开始的啊。啊，如果是牧师这么两个人去呢，回来怎么样，说破嘴皮你说什么，那是把所有的核心同工带到现场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哦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看到人家所呈现的，看到上帝在这里所做的工啊，所以各位，那这是台北的哈，各位，这个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分堂哦，这是现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阶梯教室，也是坐满人啊，所以那个场合实在我连自己都说，我们怎么能办得出来这么样的一个会哈？感谢神，四年就要成了，后来。到最后五次的密集训练只有核心同工牧者才来参加，而我们的毕业率竟然是到 99% 一路过来啊，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接的这一次我想做一个宣布啊，那个但大概那个我们的李景文主任也曾经跟我们这里协调，希望说如果我们能上去那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接待义工什么，但我跟李牧师我们原则想的是说除了给几位免费哈，你们来参加大概吃住我们还不管了哈，如果全校都能来的话你们全校就不用交报名费，一般是传道人是半价， 2700半价是1350，但如果我们圣光的能够上来，哈，可以吗？就是报名费2700，他们免了，可以吗？就一个人，那你来，其他要不要来？不知道，我就交给陈院长跟其他同工去商量。
啊，大家平安。啊，因为教会那个做双翼哈，那会被要求说要做教会的简介哈，所以我就先放一段教会简介的短片哈，那个长度那个8分58秒。那个声音好像没有出来。那个音控同工，那个声音好像没有，嗨。还是没有声音，那个，电脑的喇叭是不是声音有拉下来？这都全开的，嘿，没问题。啊？有，听到大声。浸信会慈光堂是一所浸信会慈光堂是一所兼具社区、都会以及国际化形态的教会。从1976年开始，在外双溪中央社区展开工作，到如今已经到了内湖科技园区以及日本的东京，来展开上帝的圣工，要把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并且生命要得着真实的经历与改变。慈光堂在外双溪定期的聚会，有每个礼拜天上午的主日崇拜，还有儿童的欢乐的庆典，在周三有祷告会，那其余的时间有各个小组在不同时间来聚会。那来参加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住在中央社区的居民，那有少部分的亲友以及家人是住在别的区域的，也都会在聚会的时间到外双溪的慈光堂参加各种聚会。欢迎你加入慈光堂的大家庭，在这里你可以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会产生那极大的变化，新的人生有那极大的意义与价值。诚恳的欢迎你加入慈光堂。
我们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一样的力，结一样的果子。我们要将骨头埋在慈光堂。耶！
主任牧师李胜正带领一群忠心的同工，长期委身在双溪中央社区的本堂来侍奉神及服务社区，透过养育及训练来建立门徒，能与牧师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一样的意，并能结一样的果子，同来建立用双翼展示上层的健康教会。 陈美翠牧师带领愿意在生命上付代价的家族族长，以及一群愿意忠心追随主的儿女，承接五人追赶百人，百人追赶万人的意向，顺服的接受养育，也忠心的在教会牧养。从儿童、少年人到青年人、壮年人以及长者，都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样的环境使得 CITA 中心成为最幸福的教会。
看着你的见证，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为你施浸，借着敬礼表明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且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我们除了定期的主日聚会、家族小组聚会，也有不定期的大型聚会，包括主日欢乐庆典、主题派对、聚餐等，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可以透过这些聚会更认识耶稣基督。祷告是神赐予他儿女的特权，也是每个人经历神和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础，因此我们有主日会前守望祷告，七到十一的个人祷告，每周三有全能复兴祷告会。透过祷告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近，并在祷告中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来到慈光堂的孩子，身体和心灵都能自由的舒展，透过游戏、手工、敬拜和品格教育，让他们在轻松玩乐中不但能培养才艺和兴趣，也能够学习到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思想就在我们身上的安定，当我们在心情烦的时候，主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的心，今天我们的身体也为我们死，就在我们身上。
浸信会慈光堂对于社区有美好的贡献，我们每周有英文查经班 Bible Study， 透过外籍传教士的双语授课，学员不仅可以听到道地的英文会话，更能透过活泼生动的教学对耶稣基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另外我们跟社会局合作设置长者社区活动据点，定期有长者文康休闲活动、体适能活动、音乐律动等内容，并且有独居长者关怀事工，包含午间送餐、电话问安、访视以及定期节庆活动等，使教会能务实地照顾到社区的长辈。从加入慈光堂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可以享受教会全备的养育系统，让弟兄姐妹可以在生命上、圣经知识上、领袖能力、传福音等各方面都有完善的装备，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并且完成主给我们每一个的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彩虹人生合唱团邀请热爱唱歌的亲朋好友，透过每周一次的练习和每年的大型公演、不定期的慈善演出，让团员们不只喜爱歌唱，而且更懂得歌唱，让音乐和歌唱融入生活中。我们的崇拜部承袭教会意向，就是建造一个许多五人追赶百人、百人要追赶万人生命子力的西塔教会。透过敬拜使人的心被触动，灵里得自由，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使敬拜成为庆典，也成为众人与神连结的管道。因着敬拜吸引许多未得之名认识相信主。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帮助弟兄姐妹交往的资源，叫做豆沙包。豆沙其实是取自希腊文 doxa 的谐音，意思就是荣耀。我们期望带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情感交往上荣耀神，让他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能够为神所赐的婚姻纯洁征战， 成为圣洁。基于支持鼓励弟兄姐妹在与异性交往时能有健康、正确、负责任的态度，或应透过交往了解对方，或在交往的过程能有更多成长，直到踏上地毯的那一端。
嗨，你们好，我是西塔中心的主任陈美翠牧师，很高兴今天跟你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神。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棒了，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教会，因为有棒的神，有荣耀的神跟我们一起啊。希望你快快来到这个家，这个家有许多的美好，美好的生命，自由荣耀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一定要来这里，这是为你预备的哦。 Come on come on， 赶快来啊、yeah!
好，大家平安。因为时间呢非常有限哈，那比较详细的讲稿呢我已经都存到学校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跟学校来接洽。那今天短短的时间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双养育系统呢在教会当中的应用哈。那么我们做牧者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呢，我们要谈到那同心呢这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说，弟兄们啊，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就是呢在一个同心的基础上，就是能够同心，那么谈了很多，但是呢唯独呢是对准了神所给的意向跟使命，这样才有办法呢那么来同心。所以在整个双养育系统当中呢，那我们给自己教会呢定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叫做双合任务哈。那当然电脑现在已经不止双合了啦哈，现在都四合八合哈，但是呢最重要的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在大使命里面，那么目标当然是要建立合神心意的一个健康教会。那么我们在做法上就在大使命里面主所说的整个传福音跟建立门徒。所以传福音跟建立门徒呢，这是教会特别是我们慈光堂呢根据大使命呢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双合的任务。那简单来叙述一下，在我跟陈牧师我们在慈光堂服事呢已经24年。那么整个侍奉当中呢真是越侍奉越辛苦哈。虽然一首诗歌说越侍奉越甘甜，但在牧会的路程上呢越侍奉越辛苦。那教会其实在一开始呢我们刚接的时候大概是20多人，但教会呢成长得很快。很快呢在几年之后就成长到130多人。但是越侍奉越辛苦，最主要是呢同心侍奉的同工并没有增加。那这个情况就像长大成熟的书里面欧迪斯牧师所说的教会是长胖了而不是长壮了。所以在后来教会要找出路的话呢，大概几乎要往小组化这个过程来那么小组化的过程呢10多年呢跌跌撞撞，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处但是现在来看呢，小组化的过程呢，那么是要回到神的心里面来看的话，那对我们而言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就在小组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主任牧师要承担起带领教会的责任。无论教会的体制怎么样的运作，这个属灵的一个神所托付的职分这个部分它是必须要重新的恢复的。那另外一个意义呢是要改变牧养的结构积极的栽培信徒领袖，那这次呢恢复到信徒接祭司呢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第三个呢是从施工导向转变成为一个牧养的导向，也就是教会最重要的轴线呢是在整个牧养的体系。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更新教会的决策的机制，就是执事会，那后来当然我们名称做一点改变。那最主要是呢参与的成员如果不是传道同工，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第一线牧养的同工的话呢，那么你是不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决策机制里面。因为有在第一线在牧养，那个实际上侍奉的张力是最清楚的，所以在做任何的决策的讨论的时候呢能够更贴近实际上教会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大的恩典从张富明牧师那边就学习到了一个一对一的陪读系统。那么在很多呢所谓小组教会大概很困难做一对一但是呢这是一个基础，不做一对一的陪读的话呢，那么那个基础呢可能不是稳固的我想特别做这样一个分享。 教会要更新转型，有许多的策略跟方法。那我特别呢啊喜欢一篇的短文哈，那这是去年在商业周刊呢投资的专栏里头呢那么所说的哈，就是呢别陷入五大投资的盲点啊。但是不是要谈投资，你各位把思维呢转换一下，教会的转变策略方法跟系统套进来呢，你就发现很有趣哈。啊，第一个啊，一直想找出轻松理财能够赚大钱的方式。那牧会呢也没有轻轻松松可以牧会啊，是这样的。好，那第二个呢，第二盲点是什么？忽略现实及风险啊，想要呢短时间之内啊获得较高的投资报酬。那么任何的改变啊，任何系统跟方法它绝对没有速成的。那第三个盲点呢是未能察觉自己的风险接受度啊，而只看到报酬啊。那这个是呢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啊，对自我的那么了解呢有密切的关系。那第四个，饱读许多理论及参考实例哈，但就是迟迟未能出手。那这一点呢，是很多教牧同工呢，我们所面临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我们参加好多的特会，参加好多的研习会，那有很多的机构的啊，这些的领导人告诉我们呢，各种策略方法的分析。那我们越听呢，知道越多，但是呢，知道这么多，那到最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那然后呢？然后呢？那我要怎么做？所以呢这个责任是我们必须要来面对。所以饱读这么多的理论哈，那所谓这些的方法策略那么多，但到最后的关键就是要去做哈，要去做哈。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说，任何投资理论呢都想参考运用，没有中心思想。我想这个是呢我们在谈到教会的更新跟转型，任何的策略跟方法应用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来认识到到底我们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在牧会的现场，我们就是绝对主观的，是在牧会的现场上跟人的接触，所以到最后你不可能那么样的客观的去评论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系统跟方法。因为呢我们的角色是要去实践它，我们角色呢是要透过学习，透过合乎神的心意的呢也适合我们处境呢，那么来侍奉跟牧养。所以到底我们中心思想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在谈到所谓的要去更新转型或学习任何的系统呢，我们必须呢要先来思考的。那继续跟大家分享到，那么对慈光堂呢，我们在更新转型的时候呢，来看到系统的学习，其实呢，只要花时间学习呢，那个难度不会太大。但是呢，永远一个瓶颈是我们生命的状况，所以生命呢要先对付，然后再引进系统，才能够有美好的果效。否则呢，任何再好的系统，我们生命出了问题，那到最后都怪罪说这系统有问题啊，但其实是我们生命出了问题。那么在整个双业的学习里面呢，很重要就是来区分什么是本质，什么是非本质的。那么在整个教会的传统上跟整个教会的运作上呢，这是我们不断的按着每个教会的状况要来面对的。本质的部分，福音的本质，这是不会变的，但方法做法啊，适合我们啊，这是需要呢啊，可以呢来做讨论的。那在改变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谈到一个侍奉神的仆人使女，我们侍奉的根基对我们自己而言呢，永远离不开这些跟生命有关的息的植树哈，是个忠心委身哈，顺服谦卑哈，跟单纯哈，这会跟我们内在的动机，那么我们侍奉的态度呢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也来谈到，那么在我们慈光堂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称为是一个生命工程的建造。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处境里面呢，生命的改变呢，它是没有办法一触可及的。那我们渴望生命呢，是如同船能够行到水深之处。如果单单做补洞的话，那么我们教牧同工一辈子在做救火队哈，那这样侍奉呢，其实呢啊非常的辛苦哈，前方在着火，后面呢又出状况哈，真是疲于奔命。所以如果一直做补洞的话呢，我们的侍奉哈不会是一个幸福的哈一个牧者。所以生命建造工程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呢，能不能真正知道好问题的所在啊，这会成为我们在侍奉当中对付生命的时候呢一个重要的啊一个方向。那么整个生命建造的工程呢，我们看到它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时间。那么在教会当中呢，按着每个人他的个性特质上的差异哈，可以有些的不同哈，有些的不同。那么另外在生命建造上呢，我们呢啊需要透过很多的学习哈，那么跟圣灵的工作能够挖出来哈，能够来了解哈真正的原因，那么跟瓶颈。那么因为基督徒呢有时候太属灵呢满天飞哈，他谈了很属灵的大道理，谈得非常的远，但是下不来哈，这称为满天飞，或讲得非常的空洞哈，谈到都是在非常古代哈，非常遥远地方的事情，跟我们现实的处境完全没有关系。他可能对一个遥远的国家呢很关心，但对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呢 没有任何的福音的策略跟行动啊，这就所谓的满天飞跟空洞，或谈到半天呢是一个不具体，目标过大，哇，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但是呢一年带不了一个啊。那或者说是所谓的一个播放器，什么叫播放器呢？圣经非常的熟悉，一祷告一分享呢，都是把圣经的话再三的背出来，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感动，没有自己的领受。好，那这都是我们在生命建造的工程当中呢所必须啊要去面对的。那么透过生命的改变呢，能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因为这样的侍奉呢，才能够蒙福，而不会成为啊一个重担。所以在整生命建造了的工程呢，能够建造出有美好的果子哈，生命的美好、喜乐、自由，跟处在任何环境当中，如同保罗所说的呢，他都能。那么这个事呢，能够养出来的、养育出来的弟兄姐妹呢，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哈，在各方面都能够来扎根。好，那这都是呢，我们在整个做整个的预备。那在跟张富明牧师所学习到呢，一对一的陪读呢，哈，一直呢在小组化的过程哈，一直持续哈到现在哈。那么它重要的原则呢是呢，有人陪伴一起来读，特点是一对一哈，一对一来探讨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那使用教材来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那它陪读的果效呢，是在于我们的投入哈，在我们的投入，因为每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哈，如此的特别的，所以透过呢我们陪读呢，这跟整个建立门徒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建立门徒要付代价，那么生命的光景呢，真实的光景能够来呈现。那么我们侍奉呢，有没有够大的这样一个爱跟包容力呢？啊，允许啊，啊，对，好，那么允许呢啊，生命呢啊有不同的哈、啊、这些的呈现。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么在整个陪读过程当中呢啊，重要是实践而不是教导。所以如果呢都是在上课的话，那这样陪读的果效呢，它是没办法达到的。好，那么重在生命而不是知识，而且就像保罗所说的，可以继续去交托，那可以去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么在慈光堂呢，我们继续呢在往前迈进的时候，到了2003年我们就开始增加下午堂的崇拜啊，以青少年为主。那03年呢，我们开始呢就正式的啊在日本呢成立了新桥基督教会啊，就开始呢整个教会的这样子一个啊在福音的工作上。那么我们到2005年呢，我们下午堂的崇拜就从山上公寓房子呢移到山下啊，来租用活动中心啊，大概维持了三年半之久。好，每个礼拜呢搬迁这些器材啊，这真是哈、啊、一段辛苦的历程哈、啊。那么我们到了2008年呢，那我们整个啊下午堂的重办，那我们就转移到啊内科园区，好，我们就租了那个厂办啊，就开始啊运作，那就正式成立了四大中心，那一直到现在。那么2008年呢，是我们啊教会呢最为蒙福的时刻，因为从08年呢就正式的引进呢啊，正式来导入双养育系统。那我今天之所以呢要先把前面做个简短的分享，就是呢真的是很诚恳跟大家来分享双养育系统啊，但是呢单单谈系统不足以造就人。它的那个基础跟这个历程呢，需要先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说，双养育系统它为什么好，是好在哪里？但是跟我们自己的预备呢，这个事仍然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整个双养育系统呢，那么导入的时候，再次跟大家分享到，到底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牧会，那么每个侍奉的现场都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神岂不是把这样的使命跟任务托付了我们吗？不就是要带着弟兄姐妹来啊，朝向着神？所以不会是一个预备好的环境，等到着我们呢去那边来牧养，是要带着弟兄姐妹一同来经历神。所以在啊整个双养育系统过程的当中呢，能够来确立我们每一位同工呢，我们侍奉的啊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就是呢传福音啊跟建立门徒，那这也是呢来落实哈、啊、大使命的啊主所托付我们的。那要怎么去做？方法跟策略很多，如何去持续？那么双养育系统呢，就提供我们清楚的 know how。就照照的去做。那我虽然会说环境和文化处境虽然是稍有差异，但是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要抓准了方向，照着去做就对了。当我们做了熟练之后，神会把更多的恩典哈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讨论到说到养的地方不太合适，因为这是一个现场硬碰硬，实际上要去做的。福音就是要去传，把人带进来就是要建立成门徒，那这就是呢硬功夫哈，要去做的。所以双养系统就提供了清楚的 know how。 所以在整个系统的运作当中呢，那么整个双营呢，它一直会谈到一个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教会呢运作久了之后，会以这个教会的这些的事工节目哈，这个 program 为主，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历程哈，来进到传福音的美好跟喜乐哈，跟建立门徒呢能够来朝向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来迈进。所以双养育系统呢，那么我个人深深的体会到呢有几个特色哈。那第一个特色呢是对付生命的系统。因为对教牧同工而言呢，虽然对于大使命我们朗朗上口，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或者对弟兄姐妹来讲，牧师啊，你是不是要完真的？我们今天侍奉神，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任务，我们这很坦白，就我们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是不是要完真的？那如果是完真的话呢，这是玩命的，这是一个对付哈，对付生命的一个系统。好，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导入双一的时候呢，啊，真是聚焦在啊整个门徒意向，聚焦在福音的绝对能力的时候，那这是玩命的，这是要认真啊，要去面对的。因为我们不再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要来承担起来。所以第一个特色，它是对付生命的系统，因为呢，我们要把骨头呢埋在神所托付的地方。好，那这个是呢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必死的一个决心，就是说什么呢？好，打死不退啊，就是呢不是要霸着位置，而是呢说什么呢都要好好埋在一个地方。好，如同呢麦子呢落在地里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么这样一个系统呢，也是一个付代价的系统，也是一个付代价的系统，因为我们真实呢就是要花这些时间跟力气呢，好来做整个教会的建造。那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感谢神的恩典也非常的美好，是因为呢我们不用谈太多这种所谓差异性，因为当我们可以在意向跟使命当中合一的时候，那个包容性那它自然呢它就会出来的。所以在它的特色里面呢，我们就是像刚刚呢我们已经所读过的经文，我们就是呢能够呢口径一致，我们炮口一致，是我们可以同心，是因为呢我们都共同的委身呢在这样的传福音跟门徒建立的意向里面。在整个牧会当中呢，那么一般而言，我自己身上有体会到困难，就是呢生命的建造呢很难传承到第三代。好，我是第一代，那我带了我第一圈的门徒，他们第二代，那到第三代呢，这样带的时候，虽然过去有带门徒的概念哈，但是呢不晓得该怎么做哈，所以很难传承到第三代。那牧师不太容易接触新家人哈，并且建立关系，尤其当教会慢慢人多的时候呢，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题目呢是啊，传福音的果效呢不彰哈。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呢，那么分享双业的应用，那一位非常资深的牧师呢就跟我说，哎，报告讲员哈，传福音这难度太大了。那我听了之后，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哈。那如果说我们牧会的牧会的一辈子，结论就是说，报告主耶稣，传福音的难度太大了，那这样是没有办法交账的。本来就是大的哈，本来就是大。所以我们在牧会当中呢，的确是呢，传福音的果效不彰，用各种的方法，用各种的节目哈，改过来改过去啊，就是如此。这是呢我们牧会上的一个困难。但是我们导进双翼之后呢，那么就是没有第二条路，就老老实实去做，不断的重复的去做，不断的持续去做。那在传福音这个部分呢，那我们在整个双翼的学习，那我们自己呢，那当然会在呢，多增加了一些呢，我们自己呢所领受的恩典。那么我们呢，整个福音的行动呢，我们过去早就哈用那个3×3的这样福音行动哈，3×3的方式哈，那都大同小异哈。所以我们的名称3×3的福音行动，那仍然是透过12周的敞开小组啊，透过建立关系啊，在这过程当中呢，来邀请来到敞开小组，那最后的收割庆典，那么能够单纯重复跟持续的来做。所以一个属灵氛围的改变，它是要需要花长时间去做的。所以我们从08年到现在呢，已经进行到8期的福音行动哈，那么有许许多多的美好跟见证了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福音行动当中呢，我想很快的用图片哈，好，对不起，时间不多了，好，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在这过程当中，每次福音行动呢，各个家族他有他们口号，要有对歌，有动作，家族旗，好，要解释为什么这么做，还要行军。一开始呢很困难，大家觉得说，报告牧师，好，我们都这么大的人，还要把我们当成小学生，好，你要呼口号。你要挥大旗哈，你还要编一段 rap 哈，这不好像是很困难，但是那童心就在这里哈。为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喊口号，那传福音不能够喊口号？那可能呢有需要去面对的地方啊。我们快来秀一下哈，我们各个家族哈，他们的那个家族旗啊，那各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哈。好，我想很重要就是呢，这个家族旗呢啊，他各个家族这种精神哈，那就是那传福音的那个氛围哈，就在教会当中哈，就是会很快的去这样子去感染哈，会成为教会的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好，那这是今年哈他们新的版本哈，有统一格式哈。OK， 那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个行军。好，那在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我们传福音，教会人数多寡，我觉得这个是神两个不同的神量。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重呢，第一个数据就是呢，到底我们忙了一年下来之后，我们传的福音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受浸？那么从1988年呢，那开始到慈光堂服事，那第一年的教会没有半个人，没有半个人受浸。那隔年呢，隔年呢，那个89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位， 啊，那教会还没有禁止，所以整个回母会呢去受浸，就从这样开始来。那每年都是这样一个个位数。那当然，因为啊，陈牧师呢啊特别做儿童呢，这青少年开始来做，但熬了十多年啊，所以我们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哇，忽然啊，2003年的时候，哇，忽然有26个人受浸，好高兴。那这都是从小栽培长大的孩子，好、啊，但是呢，人数呢，在受浸人数上哈、啊，接下来就没有说太明显的一个增加。但是呢，我们这样开始呢，过去的这样一个基础，那到08年开始导入双翼之后呢，那整个教会呢，传福音就非常积极呢啊，跟热忱，所以受浸的人数呢都不断的增加。那么对我们教会而言呢，我们自己的本堂是在山上的公寓房子，那在内湖西塔中心，那么还有在日本以及在啊另外海外的另外一个地区哈。所以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不是一个大型的中央教会哈，我们是一间教会，但在四个地方哈，这个是一个 One Church 啊，这个 Four Temples 哈，但是大致上是这样一个形哈一个状况哈，我们教会在发展。所以靠着神的恩典哈，我们到了2011年哈，到了2011年呢，那么我们在台湾这边，我们山上跟山下两间教会呢，那么受浸人数就有76位。再加上呢，日本以及另外海外的一个地区呢，我们在去年对我们啊慈光堂而言，我们去年受浸人数就超过100人啊，超过100人啊。但我想对教会而言呢，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重要的一个指标哈、啊。那么在传福音上能够不断的来往前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呢比较需要看重的一个数据。我想比较不是聚会人数哈、啊，而是呢受浸的人数。啊，那这个是呢啊日本的这个情况，很快啊就秀过去啊，因为时间不够了哈。啊，这个每次受浸之后，这大合照哈，地方都太小哈，要把它挤成一团这样子。哎，好，那透过养育班哈、啊，透过养育班呢，让牧师可以接触每位家人，能够牧师来传达牧会的哲学、热情以及神的心意哈、啊，都会来看到呢。啊，这些的同学呢，弟兄姐妹生命都有显著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建立门徒呢，我们刚刚已经前面谈过呢，陪读是一个重要一对的陪读重要的一个过程。那在双翼当中的我们的门徒大学哈，那么合一跟同心呢是牧会成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透过呢这些门徒的这种建立呢，在过程当中，那我们每位牧者呢可以经历着生产之苦哈，经历过这些生命的熬炼，所以可以把门徒呢这样子一个个的哈，把他们建立起来。那么第一学期的门徒训练哈，精兵训练以及到再生产训练哈。那么我们慈光堂在2010年呢有24位的毕业生，那在2011年有20位的毕业生哈。那么这样在教会整个侍奉上呢哈，都能够呢啊有非常呢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果效啊。这是呢我们毕业典礼的一个情况哈，来包含案例自己的传道同工。好，那我们教会的口号就是呢，我们都要做主的门徒哈。但是呢，如何来落实呢？这个门徒这部分呢，我们的口号叫做呢，做主门徒，做人师父哈。那么有人说，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可以做人师父呢？你没有做人师父，你怎么把门徒给带出来哈？这都是要去落实。所以好多的时候呢，门徒训练的理念、门徒训练教材非常的多，但是呢，最后最终的一个瓶颈，我根本就没有师父，我也没有门徒。肯跟我的门徒，那这样我们所有的门徒的训练呢，会差最后的这一里，会差最后的半里，能够去落实。好，所以这是呢，像保罗所说的哈，叫当效法我哈，就像我效法基督。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交托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哈。那么，所以我们要来落实呢这一块师父跟门徒的关系呢，所以这一块我们在双应用当中，我们就特别强化这一块。就当他完成门徒训练要进到精兵的时候，就必须要拜师。那么我的核心同工如果没有认我做师父的话，那这个部分教会其实很难同心，很难运作。那他在他的家族里头的牧养当中，他的核心同工没有认他做师父的时候，那么他们呢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不太容易呢来朝向这个使命呢哈来迈进。所以在门徒小组当中呢，那么就会劝勉这些的组员哈，要牧养关顾和跟来发展小组哈。这是我们三代同堂一个大核心。好，那么因为整个双翼呢，之前被称作是一个最健康的教会，是因为根据 NCD 的啊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那我们慈光堂呢，我们就两个堂会呢，我们在2009年也做过检测哈，那个做出来这数字呢，这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山上本堂是 90.65 分哈，西大中心啊是 105.5 分哈。那这部分呢，我想那个八个健康这个指标呢，我想非常适合呢，我们来检测我们教会的一个体质的一个状况。好，那刚刚呢？OK，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已经介绍过，这是今年的一个特会哈。好，那我就简短的分享到这个地方哈。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哈，那长的内容啊，请参阅文章哈，谢谢。